听我伸手探了探印寒姑娘的脖项，此女皮肤冰冻如霜，一触之下竟然寒意逼人，丝丝入骨。脉象虽平稳，却异常的舒缓。听我先是眉头一皱，继而却对炎帝微微点了点头。炎帝会意，转身对着世墨说道：“世墨族长，这印寒姑娘如今只是被封住了部分穴道，并无生命之忧，你们尽可放心。”世墨一听，真如快枯死的禾苗迎来了一场甘露啊，不禁两行英雄泪洒落尘埃。印寒的母亲更是不济，一下拜倒在地，长跪不起。连日来的悲愤、痛苦、忧虑之情如洪水般倾泻而出，喜极而泣，泪如雨下，惹得众人心中也是恻然。一旁的女桑已是泪眼婆娑，掩面转向了赤松子的身前。赤松子见状，伸手轻轻拍了拍女桑的肩头，满眼的怜惜和爱护。听我上前扶住了印寒的母亲，说道：“印寒姑娘既无大碍，夫人该高兴才是啊。如今若要让姑娘醒来，还需一番周折，恐怕我要去这寒暑河走一趟了。”炎帝点头笑道：“那帝妃早去早回。”这印寒的母亲泪光连连的目光里充满着惊愕。听我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族长夫人不必担心，听我去去就回。”“母妃，我也要去。”女桑擦干眼泪，拉着听我的衣袖说道。听我看着哭得满脸泪痕的女桑，不忍拒绝，说了声也好，随即带着女桑转身来到了屋外。二人乘上了五彩鸾鸟，向着寒暑河的上游飞去。寒暑河水已经恢复了宁静，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仿佛从来没有暴虐过。五彩鸾鸟飞到了河面上，听我念动碧水诀，一时间周边的金光大盛，形成了一团金色的结界，将鸾鸟、听我和女桑罩在其中。在河面的水雾掩映之中，一闪之下便不见了踪迹。寒暑河底的水镜宫高大雄伟，四周长满了随波飘舞的长长水草，如青罗玉带般给大殿铺上了一层轻纱。一颗颗皓白的珍珠穿插其中，散发出空灵虚幻的光环，一圈圈一道道璀璨耀眼，光华夺目。大殿内云顶檀木梁，水晶玉壁灯，宝顶上镶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，熠熠生辉，似明月一般。沉香木床边悬着两柄倚天巨斧，吹毛利刃，寒气袭人。一位神采奕奕的老者端坐殿中，正在闭目养神。他的身边放着一只高约五寸的半球状镂空精致香炉，一株血红的珊瑚从炉底伸出七八只触角，盘绕着将香炉托起，缕缕的香气从镂空的孔洞中缓缓飘渺，如云似雾，顿时让人觉得神清气爽，飘飘欲仙。只见这老者身着玄色长袍，头戴紫金冠，额角的两侧 生着两只似鹿非鹿的长角，面色如珍珠般透着白皙的光泽，看不出年纪，一双长眉似卧蚕般斜插入壁，细长的眼睛如丹凤，似比非比，雪白的长髯飘洒胸前，好一派鹤发童颜的上仙气概。老者听到殿门外细碎的脚步声响起，这才缓缓地睁开双目，两道如炬的目光刹那间点亮了整个大殿。拖着香炉的珊瑚受老者的目光所射，骤然缩了缩触角，爽朗的大笑响起，如玉石掷地，又如红中大吕。可是有客人到了。殿外正是听卧和女桑，老者说话的时候，听卧同时感觉到了老者存在的方位。听卧赶忙飘然来到大殿，躬身施礼。炎帝之妃听卧带小女桑儿拜见寒暑水神。老者开口笑道：我水正自奉天地之命驻守这不周山寒暑水以来，已逾百年未有生人来过我这寒暑宫，今日帝妃到此，可是为世末族一事？听我嫣然一笑：正是。殿外的女桑对两人的对话好像丝毫没有入耳，她已经完全被这明晃晃的水晶宫迷住了。一片波光潋滟之下，水晶宫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女桑好奇地东张西望，摸摸这儿，看看那儿，好不新鲜。只听见母妃在殿内轻唤：桑儿，还不快来拜见寒暑水神。听我又歉意地对水正说：寒暑水神，桑儿被我和帝君娇宠惯了，不懂规矩，还请水神见谅。水神朗朗一笑道：不碍事不碍事，这孩子好像很喜欢我的水晶宫，甚对我的脾胃，要是他愿意在我这里玩多久都可以呀。好啊好啊。跑进大殿的女桑高兴地说道：改日我闲了，让我师父赤松子带我一起来玩。此话一出口，女桑又突然觉得哪里不对，立在听我的身边，小脸儿红扑扑的，不敢再说话。此时水神请听我二人落座奉茶，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飘入鼻息，顿时幽香满室。透明的水晶茶碗中泛着淡淡的碧绿，根根直立的茶针悬浮而起，散着温热的茗香。水正开口道：帝妃，世末族一事我已知晓，蚕刚在我不周山寒暑水畔作恶叛乱，理应处死，但先帝当年有命，我与世末各司其职，我水族不好插手人间之事啊。听我听罢，笑吟吟地说道：水神既不管人间之事，那当日的大水咆哮和印寒姑娘为水柱所救，是否是水神所为呢？水神听罢爽朗的大笑道：哈哈哈，那蚕刚当日在我寒暑水传播瘟疫，害我水晶宫乌烟瘴气，那世末又不便中间致小人得手，大水之事纯属我一时气恼而至。至于那印寒姑娘嘛，此女可是大有来历，命不该绝于此啊。说罢，水神从一个紫色的水晶瓶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递给了听卧。